他都是低着头说早上好。OK， 看明白了吗？要需要总结一下吗？还是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奉献的？你要解释一下吗？还是什么？啊？OK， 再给十秒钟好了，大家把它看完。好，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这个罗马书。那我会接着上一次这个圣台弟兄分享这个罗马书。他是分享到第六章的第十四节，那今天我是，会继续我们把第六章希望能够分享完，但主要的可能还是在这个，衔接的这一段里。我们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罗马书第六章，或者是你可以看这个屏幕，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一起来，这样你们像罪。那这一段呢，圣台弟兄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特别讲到什么叫做我们向罪死，什么叫做向义活，特别是从这个真理的认知上面，这个死与活，救人与新造这个关系。所以圣台弟兄上次分享的内容有放在网上，大家如果miss 掉了，或者是想需要那个 notes 的话，可以去网上摘录下来。那我们继续念下面这个，接着来。这却怎样呢？我们恩典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当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乃是永生。好，谢谢。那这一段圣经呢，继续保罗在讲到，大家可以看到肉体的软弱给肉体做奴仆然后以至于说呢献给义，就是献给神做奴仆，以至于成圣。那这个礼拜的背诵经文 OK 第六章二十二节，我给大家念一遍 OK。 但现今你们，就讲我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OK， 就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 OK， 我再念一遍。但如今，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好， OK， 但如今但现今你们既从得了释放，就做了神的奴仆。大家很厉害 ，OK， ready 了。你随便小考一下吧，老戴背不出来啊 ，OK， 年纪大了，OK， 那这一段呢，非常的宝贵啊，我希望大家特别挑选出来，请大家记得，就是说，因为保罗讲到我们从原来的光景到了一个新的光景，那到了一个新的光景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达方式，他讲到说。我们从罪里面好不容易得了释放之后，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神的奴仆 ，OK。然后，但是这个奴仆，因为我们有时候现代社会文化讲到奴仆这个词，就觉得好像感觉上不舒服，没有在座的可能没有一个人愿意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奴隶。我有时候听姐妹讲说这个，或者听做妈妈的讲说，哎呀，这个在家里做奴仆做了这么多年这样的，所以这个。但其实呢，圣经里面，我想保罗在这里面讲到奴仆这个词的意思，更多是说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是有个主人的，是在这个含义上讲奴仆。其实就在同一本书上，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保罗就讲到说我们不再是什么奴仆的心，而是儿女的心，对不对？所以其实他在那句话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近的。所以但是呢，他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是因为要跟罪作王的时候相比较，就讲到说我们的生命里面另外有一个王，就有了个新的王，就是神 OK。 所以有了神做我们的王，有个很好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成圣的果子，而且结局就是永生 OK。 大家把这个希望能够背得下来啊 OK。 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再次为了早晨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聚集在你的殿堂当中，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读你的话，我们向你感恩。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按照你的心意多多的把你的话语解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得饱足，让我们得喂养。主啊，成为我们脚程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在整个礼拜面对我们生活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心中满有盼望，满有能力，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求你保守和带领下面的时间，用众人在你面前蒙恩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OK。 那我们罗马书到今天上一次圣台弟兄跟大家讲到与基督联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活在恩典中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在反思我们过去一年我们教会里发生的很多的事情，然后另外在我们弟兄姐妹家庭啊、个人啊等等工作上，我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很可能会继续做这个主题，会有分享。那我会给大家再分享一些我们教会这些例子，我感触很深，我觉得思想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可能一次还分享不清楚，也分享不完这样。那我就发觉我们当中有出信的我上礼拜有一位出信的弟兄突然给我发个 email 说有没有什么好的 commentaries 怎么翻译解经书这样的。哎呀，我当时看了这个心花怒放 OK 我说这个圣灵的确在这个在属于他的儿女里面工作，就是说有It's okay. 幸亏肉多一点，帮了他酷刑一下。OK， 要不要一个人去看一下，会不会有什么事情？OK， 那回到这边来。OK， 这边也有个 baby。OK， 那这个呢，就是 啊，我就很高兴，因为看到说圣灵在他心里面工作，然后让他认识到说神的话啊，他很希望去把它读懂，很希望去明白，因为他看到里面的丰富这样。那我在是上两个礼拜吧，是忘记了，就是过感恩节的分享是 2 weeks ago 啊，然后呢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讲到在过去一年里面。像谢刚弟兄也分享，还有别的几位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虽然可能遇到了一些其实在世人看来也是不小的事情 ,OK, 就是说但是呢他借着弟兄姐妹的带导关心，能够有一个感恩的心，仍然看待自己现在的这个光景，然后呢愿意不断地往前走看到盼望我每次看到这些，我们这礼拜五正好有机会带孩子，这个两家就六个了，就放在那边。Okay, 这个，然后呢，还有另外几个小一点的孩子在那边，我看哇，这个满屋子跑。OK, 这个我觉得挺有盼望的。OK, 这个幸亏有他们这一批勇敢的太太们生了这些小 baby, 所以我们教会的平均年龄马上就降下来了。OK。这个否则老化得很厉害这样的，所以这个我就看到他们这个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很有盼望，然后呢也很兴奋，这个就是以前看到比方说Evan 对吧，向荣的老三啊，现在他自己完全不用别人管他了，自己在那自由运行 ，OK，OK，、okay, okay, 这个，然后呢，就是其实我想到说，我们教会从某种角度说，一直很缺乏，就是关于小孩子的施工啊，关于青少年的施工啊，等等，就是说觉得还是很有 机会的，就是说很多可以来做的，就是说需要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做。因为很多我有机会在外面参加一些聚会，他们很多人都在开始意识到说年轻一代在这个新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当中 OK, 年轻一代会一方面面临可能更大的挑战，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做新事的时代 OK, 我还记得我忘记是哪一年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大家有机会分享到所有80后的这些年轻人是做了一些的事情，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OK。 同时呢我也注意到有困惑，就是比方说这个古语讲多少而不惑来着，四十而不惑 OK, 那我发觉大概50可能还在惑，还不见得这个40就不惑了 OK, 我们当中我不用举手了，超过40的可能有一批这样的，但我如果问你说你惑不惑 ？OK, I mean, 你现在是不是有困惑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其实还是觉得挺困惑的。就是说，不管是在属灵道路的追求，我们讲到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讲到真理，或许我们可能觉得说还觉得大概搞得清楚怎么回事啊，圣经里面讲的内容啊等等，讲到生命可以看到一些人的见证。看到听到历史历代的这个圣徒的见证看到自己生命的改变讲到道路的时候就是一种方法就是到底这个属灵成长怎么走 OK, 然后呢这个遇到什么事情应当怎么处理等等等等，其实就是这个四十而不惑好像有点五十要什么来着，知天命了 OK, 这个所以OK, 在我们这边知天命就知神的心意吧这样的，所以说不容易 OK, 那还有呢困惑之后过一段时间就失落了，就是脸上带着一种lost 的这种表情 OK, 怎么翻译就是失落的表情，所以说然后特别是关于将来怎么办将来的路怎么走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有失望就是说有一些方法尝试了经过一些年份而且不短的时间 觉得好像不 work， 还是不 work， 所以就是产生一些的然后或者是说很多年在一些的事情在一些的事情上面好像没有大的突破，这样情形没有大的改变。还有一些就是愤怒了。 OK， 这个我有时候也感觉到看到一些事情，看到一些人，就气就不打一处来，是吧？这是怎么说来着？就是他其实他里面就是很多的 anger， 气愤，想到这些人、这些事、这些光景、这些处境，就是他里面就是其实是很不平静，但是呢，又时常要去面对这些的状况，这样等等等等这样。OK， 那我们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章上次圣太弟兄第五章里也重复了一些讲到了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根本性的真理很希望我们一起在这地方学，所以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对照自己我听说有一个组已经第七章都查完了，是不是这个跑得飞快我是觉得稍微我建议稍微减慢，因为有一些解经家认为在罗马书里面从第三章到第八章是关于信徒生命成长，可能是就新约时代吧，信徒生命成长保罗书信里面最最关键的这些章节，然后在第三章第八章里面第六章又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章。 OK， 所以说呢这个至少有些解经家这么认为那我个人认为第八章也很重要。 OK， 所以呢所以请大家就是说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不仅仅是好像从一种神学真理的角度来认识这些章节里面所讲的内容，他待会儿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呢他一定要进到我们里面去，所以我这一次跟下一次呢我可能我现在的考虑是都停在第六章呢，我们希望能够慢慢地往里面走。所以呢在五章二十一节的时候他讲到罪作王叫人死，那其实我们知道说我们处在罪中死在罪中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按照圣经的话讲我们是受诅咒的。 OK， 大家其实有些时候可以去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今天你如果想到一个人你就知道说他一天到晚在诅咒你，你什么感受？ OK， 或者是你突然想起来说你心里一天到晚在诅咒另外一个人，然后你心里会是什么感受？这个其实圣经里面就是在讲说我们处在罪中的时候是处在一种被诅咒的状态，是被诅咒的状态，什么事情都不顺，比方说什么事情都在伤害我们自己。 OK， 这是一种被诅咒的状态，所以这个是我们以前生命和生活里面所处的真实的情况。 OK， 那我们呢无能力，因为罪作王，罪作王的意思就是说作为王来说他有权利吩咐你做事情，他有资源调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人各样的别的这个的人事实地物就是要来让你不舒服这是做王的这个概念吧。他有军队，他有这个谋士，他有钱财，所以说呢所以当我们处在这种罪作王的状态的时候，比方说我们骄傲，我们的私欲，我们的anger 就怒气，他这个东西这些的你这些体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去抵挡它，因为他是罪是王。 OK， 所以我们就是成为他的奴隶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说生气的时候要学习不说话，比方说或者生气的时候要在外面跑三圈，比方说 OK 然后是等等等等吧，或者是说你的这个骄傲起来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训练我自己骄傲起来的时候把嘴巴要这么捂着 OK， 等等等等吧，就是说是这种，就是啊，他这个或者是等等吧，就是说，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去回顾当年我们自己信主前的里面生命里面的光景的时候，就可以去明白我们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OK， 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去真正的去抵挡，没有任何的真正能力去反抗。OK， 虽然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方式，好像脱离一段时间，但是时候到了，它又出来了。OK， 还有就是讲到说我们处在黑暗里面，这个人里头的黑暗有些时候其实非常可怕的。那我有时候遇到了一些人，当他心灵或者是这种感受掉进这种黑暗当中的时候，那随你怎么讲，随你外面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就是在这种黑暗里面。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讲到说黑暗的权势，那实在是可怕的事情。那我们刚才那个冷娜姐妹分享到这个，在现在我们周遭里面见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当你去读一些他们的经历，读一些他们的思想，读一些他们的观念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种被黑暗所统治的状态底下，他整个人的心思意念被扭曲到一种程度。所以我们以前我们或许觉得说我还挺正常，我不但还挺正常，我说不定还比大部分人都好，特别是在老撒勒姆斯人。 OK， 那其实呢，圣经上里面讲到说，我们没有认识神真理的时候，这黑暗就是笼罩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被各样的观念所左右，被这样的世界观所控制，我们觉得我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我工作就应当这样，我对钱财就应当这么看，我对人际关系就应当这么看，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在黑暗中。 OK， 圣经里面讲到说呢，罪作王所带出来的是一种无永远盼望和价值的一种状态。所以保罗在下面接着讲说，恩典也借着义干什么啊？作王。 OK， 所以我们想恩典的时候我如果问大家说什么是恩典，大家可能有人愿意回答吗？可能我有时候我真的去昨天就问了一个人。 OK， 我说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当别人跟你说恩典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祝福呀。所以呢，的确恩典它包括祝福，但保罗在这地方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这些恩典它比祝福要大很多。 OK， 那我们我这次跟大家分享题目叫活在恩典中，我生怕大家误解说活在祝福中这的确是活在祝福中，但是要比这个要大得多。 OK，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想到活在祝福中，就子孙满堂围着你到处转，然后这个工作顺利身体健健康康，然后还有什么，还能想到什么吧大家？我这个imagination 不够。所以或者是等等吧。所以但其实呢，这个是祝福，是恩典。 OK， 但保罗在这地方讲恩典的时候，特别是根据上下文讲恩典的时候呢，他其实一个首当其冲最重要的一块呢，是称我们为义，对不对？还记得在从第三章的结尾到第四章到第五章，他特别像第五章里面讲到说，因信称义就得着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怎么和好，对不对？所以说呢，他这里面讲到因着恩典呢，神freely 就是freely 怎么翻译啊？白白的，谢谢。 OK， 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个恩典，而且把这个耶稣基督的义完完全全的加在我们身上，而且就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就完全的加过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OK， 我希望大家跟刚才我们所描述的这罪的光景一对比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说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舍己拯救了我，它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赐给我们。 所以我想把它再展开一点讲，跟大家分享。很多解经学家他会说呢，从这种法律的这种言语来描述，以前我们是站在神面前被他来审判，对吧？被他来审判，因这罪我们就要结局就是死。所以说呢，他说从那有恩典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神就说看着我说，李辉，你的确是犯了很多的罪，是大罪人，但是呢，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呢，我称你为义。所以这是一种完全的替代，对不对？所以我想大家可能对这样的在这几次学习或者在整个信仰的历程里面，我们都认识这一点。但是认识了这一点之后，所以我们常常另外喜欢读的一段经文，就是说弟兄们，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讲到说，我们如果认识到神给我们的是这个恩典，是从法律的角度说，不管今天你早上来是跟家人吵了架来的，还是做了很多昨天晚上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来的 OK 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若在神面前悔改，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今天早晨敬拜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坦然进入神的至圣所。这句话大家理解了没有？所以神说，他不仅仅只是说我开庭审判，然后宣告徐忠刚无罪，然后就放他走了就算了，他不止这一点 OK。 他希望是什么呢？是希望你知道说自己是无罪的人，不是一个游荡游民，对吧？而是一个，待会儿我们会继续谈，从法律的角度讲，神已经完成了替代了你呢，你能够一直去至圣所，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只要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就可以有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进入他的至圣所。所以我们当中如果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我这几次参加敬拜团队一起的不是锻炼，是这个练习 sorry practice OK。 那我常常听到祷告就是，哎呀我们很不配，哎呀我们很没办法，我们准备很不足，或者是哪个地方很不好，哪个地方很不行，这样的。我理解大家讲的这个心情 OK， 我也理解大家好像是在描述自己心里这样的感受。但是呢，从神的角度他是说呢，他说他已经为我们把这条路完全的开通 OK， 借着他的宝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说就你应该坦然的 OK， 大家还知道这句话讲的意思吧？坦然的，不是忐忑不安的，不是这个鬼鬼祟祟的 OK， 是这个或者是不是这种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他是非常坦然的，因为耶稣他的确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了一件完完全全的拯救，这个路完完全全的打开，这个路是完完全全的平坦。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有这种坦然，要有这种信心，要有这种笃定的 yes OK。 所以呢，所以我们不仅只是说李辉好像又在老生常谈说我们这个得救了这样的，然后神称我们为义了，他背后他要带出一种行动的操作，一种认知，一种理解，然后一种行动 OK。 所以今天你不管你今天觉得说哎呀我昨天晚上怎么样，我过去这个礼拜怎么样 bless you， 或者是甚至来之前怎么样，你在神的殿中到神面前去的时候都要有这个坦然，这非常关键。我们人没有这个坦然的时候没有任何信心去支取神在基督里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东西 OK。 然后我们说称义了，其实我们也应当可以从不仅从这个法律的角度看，宣告你无罪，所有的罪都加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我们还要从灵界的角度去看。 很多时候我注意到，我们在读罗马书三四五六七八的时候，我们不小心的话呢，我们就没有从灵界的角度去看这五六章的经文。我鼓励大家回去啊，尝试着从灵界的角度来看保罗讲的所有这一切的话。原因很简单，在保罗的世界观里面，在保罗的世界观里面，这世界是绝对有灵界的。OK， 所以不仅是绝对有灵界，他从很多的书信和表达里面，包括耶稣自己的话里面，他讲得很清楚，和灵界是在真正重要，而且是真正影响在物质界的。这句话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这个在保罗看来是一个出发点，出发性的架构，是他在写所有这些书信、写这些内容里面的一个起点。但是我们的背景是反过来的，我们背景是物质界是占主导，灵界可能有可能没有，或者是信主很久之后说大概有，还不知道怎么做，是在干什么 ？OK， 或者是怎么样互动？所以说，我们在这一点上跟保罗的起点是两个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说呢，所以当我们去读保罗的书信，特别是读罗马书这六七八或者五六七八这些章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从你如果以前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告诉你自己尝试着多从这个角度，深深的从这个角度去体会保罗讲的内容。在以弗所书他也讲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和仁义和圣洁。所以他从灵界去谈我们人的时候，创造也好啊，活也好啊，死也好啊，他讲得非常的自然啊。耶稣讲到的时候，他也讲说从水和圣灵生的啊，人重生，他也讲得非常的自然，他丝毫毫不含糊就这么说。但是呢，到了尼哥底母他就害怕了，而这个我已经七老八十，怎么可能回到母腹中再出来呢？那讲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说有个新人，但是如果说你是以前是一直是从注重物质界的世界观来想你自己人生的时候，你如果说有一个新人啊、在你里面，就完全是没有感觉，完全是不知道说怎么样去培育他，怎么样去关心他，完全是不知道说他是怎么样在操作的。所以从这种灵界的角度来看这一切的这个保罗的描述的时候，就成了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这方面真理的要点。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体会？有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除了听到 Serenity 的哭声之外，再说一遍啊，我从我自己的角度再把它描述一遍吧，好了。我自己在去读罗马书的过程里面，若我发觉说，我若不从灵界的角度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大概能够看懂。这个就是有点可怕的地方。我不从灵界的角度入手，我觉得我还是看懂了。OK，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讲可怕这个词可能有点可怕，但是的确是可怕。OK，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懂了，我们觉得说大概就这么回事。OK， 但我后来发觉呢，为什么罗马书讲的这些真理跟我生活接不上、对不上号？是因为保罗他完全是从灵界的角度入手讲的。 OK， 但我们如果这个世界观没有调过来，我们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主要还是这种看得见的世界为主导的话呢，那我们就不能真正体会他在说什么。所以他就像我刚才讲，他讲出来死啊、活啊、重生啊、新人啊，而且照着真理的形象、仁义圣洁、圣灵同住等等等等，出口成章， 因为他经历，他知道这些东西，他的观念就是这个。那我，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有很大一步需要去补足过来，所以他这个是要拼命扭的，就是而且是接受他、实践他，然后所以说对于初信的弟兄姐妹，其实很需要关注的就是一个新人。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有一次跟一个刚信主不久的弟兄交流，他说我就说哎呀，弟兄你要注意你里面的新人，啊，我就是感觉不出来。我说你。你跟我讲一个，就是你认为有感觉的事情，任何事情，只要讲出来 ，OK。他说他上礼拜没来机会去钓鱼了 ，OK。那钓鱼的过程里面呢，他觉得心里不舒服，他就觉得不舒服啊，反正这个鱼倒是钓到了，但是就觉得心里不舒服 ，OK。鱼还不错，听说 OK。然后我说弟兄。这个呢就是圣灵在那里面产生感觉 OK。 所以呢所以你如果按照你以前的想法的话，钓鱼多快乐 OK。 而且看着鱼被钓上来，我记得我钓过螃蟹的时候，到现在想起来还兴奋 OK。 这个所以这个鱼钓上来，而且全家就有这个新鲜鱼吃，我好久没吃到新鲜鱼了 OK。 这个东西，这多美好的事情，然后又锻炼身体，又享受阳光，看着湖面清风一吹，鱼又往里往上勾，多美的事情，我何必礼拜天坐在这边又热，然后然后也听不懂在说什么 OK。 哎，但是他心里就不舒服，这是他真实的故事 OK。 那所以说呢，我就说，你说你这个感觉你一定要抓住，你这里面的这个感受吧，不叫感觉，你这里面的这个体会你一定要抓住，你就知道说呢，这是圣灵在里面工作。我说这算是一次了，对不对？然后你上个礼拜还没有别的什么事情，那你下个这个礼拜你还没什么别的这样的事情，我说你一天到晚去抓这个东西，你慢慢你就上路了。你一天到晚如果不抓这个东西的话，你说哎呀，主啊，我决定明年1月1号开始，我要开始读圣经 OK。 假设了 OK。 然后过了多久，过了半年之后发觉没读，是吧？不能过了半年才发觉没读，可能过了一个月发觉没读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你要开始要学习，在然后否则在这些的感动上面，你要说啊，这个就是圣灵在感动我，这是我里面的人有需要，你要在上面打勾，的的确确是这样。所以下一次我们再来讲这个再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礼拜我有这些事情，神在这些事情上是在带领我，是在感动我，我要在这个上面要学习，要操练。否则的话呢，哎呀，我这礼拜晚上又看电视了，或者又我不知道大家又上网读了什么东西，是吧？小说或者怎么样，或者连续剧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我相信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一定会感动你，不叫感动你的，是叫提醒你吧，讲得好听一点，讲难听一点责备你 OK。 你一定会有感受的 OK。 所以就把它抓住 OK。 所以读你体会神已经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们常常说啊，我们因信称义了，好大的恩典，我永远站在这样的恩典上，我也一步步离开。恭喜你，的确要紧紧抓住这样的恩典，也一步不要离开。但是他这里面远远比说我将来我的罪被赦免，将来可以与神同在，这要多的丰富的多。因为我们要学习活在这个恩典里 OK。 然后还有一个，从情感的角度上来看，也可以展开。我们人有些时候有骄傲，就觉得说我被神拯救是理所当然的，有没有这种感受？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OK。 那因为我们就觉得说我其实还不错，而且我也愿意，所以说我就被神这个拯救了，就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如果从不仅是从理性，不仅是从灵界，我们从我们的情感里面我们每次灵修的时候，我就问大家说，你今天早上有没有感动，对吧？这个词永远讲不清楚，到底感动什么意思。 但它的确是真实的。啊，当初你看到你的配偶的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不叫感动，叫什么？感触是吧？是吧？或者爱意产生嘛，对吧？它一定有情感带出来的 ，OK？ 所以，那当你去想到说，你把圣经的话语打开，当你跪下来要上神祷告的时候，它绝不是仅仅是一个理性的，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灵界的，同时也是你全人的。你人一定是有一种感觉的，对吧？啊，我们今天唱第二首歌，耶稣你真宝贵，它其实也是一种不仅是真理性的，也是一种情感上。How precious he is！ 啊，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吗？所以，当你去读神的话、神祷告或者来聚会的时候，或者神的灵如果在触动你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你，比方说，是不是觉得他很喜悦你？比方说了，我有一次问一个弟兄，我说你每次做这些教会里面所有这些活动，有没有觉得神很喜悦你？What do you mean？ 这个概念，就是说，但是其实，我想我们在座任何一个母亲，啊，就拿张颖做例子好了。这 Evan 随他怎么在全地跑来跑去，不叫全地啊，就是在这个全场跑来跑去，对吧？他而且可能也是做一些在可能周围的人看起来不太乖的事情，他喜悦他儿子的这种。心态吧，是不容置疑的，也不用任何事情为转移的。OK， 不管他今天做了什么坏事。OK， 那我们当中有另外一个姐妹，她有个儿子，啊，每次想把他放下来，就觉得很难，啊，就到时候就哭起来了，小孩子就哭起来了吧。然后，但是他每次讲到这边，一方面为难，但是他另一方面他绝对是喜悦他的儿子的，不管他儿子现在是。三岁了还是四岁了我不知道 OK， 但是就是说可能他想有时候想一想说跟别的小孩子比起来，这 iPhone 这么小就丢到那儿没人管了 OK， 那这个我这个孩子已经快到四岁了，怎么还要一天抱在怀里面，但他绝对是喜悦的 OK。 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说我们在认识说神给了我们这个救恩OK， 神在法律上的角度看理解，他称我们为义，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但是同时从灵界的角度看，他在我们里面造了一个新人，以至于我们是活。我们有了这个新人的时候，我刚才还没有分享这个圣灵啊，这个永生的神能够住在我们里面，这不得了的事情的。待会儿我们有机会会多谈一点。然后所以说因着这些真理，因着这些实际的经历，所以你的情感是被激活的。OK， 这个我看有一些时候去服侍咬着牙，啊，这个我不知道了，就是可能像看到小孩子不乖，或者看到这个弟兄带着愤怒来了 ，OK， 假设了 ，OK， 或者是说是一查经就是开始吵架等等等等吧，他这个人里面就是他这种 enjoyment， 怎么翻译？享受 ，OK， 对，就没了 ，OK。所以说呢，当我们去体会、去明白神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认识所成就的，以至于父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他其实是从可以还有别的角度，可以都来去体会他，都来去体会他 ，OK。所以呢。到了第八章的时候，保罗就说呢，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什么？阿爸父。他一定会带出情感上的回应的。Okay. 所以呢，认识这个神这个真理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如何在这个恩典中生活。我们基督教讲福音是恩典的福音，我刚才跟大家强调的是神白白的完全的立刻的 给了我们这个浩大的救恩，以至于我们永远有这种的笃定，知道说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将来与神同在。但马上产生的事，不叫事情，马上产生的带出来的 reality， 就是如何，怎么时间就没了？如何在恩典中生活 ？OK， 这个中对吗 ？OK， 就是如何在恩典中生活，这个。是或者是说呢，对照自己来明白为什么没有活在恩典里面。就像我开始讲到我们看我们自己生活的时候，因为我发觉说这个神大大的这个白白的完全的这个救恩，跟我自己，我的确我承认我抓住了一点，就是被赦免了，然后将来怎么样，但我现在我还有几十年要活啊，对吧？长寿一点，还有九十年要活啊，啊！所以这个，但是说保罗讲的这里面是说，他关心的绝不仅仅是说你被称义了，然后你马上就进入荣耀，圣经从来没这么讲过吧？啊，它中间还有一个成圣的过程呢。所以圣经大部分的时间就在讲是如何要活在这个恩典里。所以很多人很多解经家或者牧师做比喻比方说有人比喻是说，你一直流浪街头讨饭有一顿无一顿睡在街头，冬天好还不小心怕冻死，那后来有一天一个人告诉你说，其实啊你父母过世的时候给你留了一个 billion dollars 十亿美元 ，OK， 然后你说 ，OK， 我有十亿美元了，但是你活出来的不像一个十亿美元的人，啊，所以我说特别在福音组的时候讲福音的时候，我觉得发现这一点的这个对比非常的大，因为我们跟福音朋友讲的时候，这个恩典是如此的浩大，怎么样，然后我们再一转身的时候，我们就活的就跟福音朋友讲的时候，真的就是十亿美元了，甚至比十亿美元的价值我还不止啊，生命啊 ，OK。但是我们活起来的时候，就像是口里只有十块钱，刚刚够吃 lunch，OK。晚饭在哪还不见得 ，OK。所以说这反差是挺很大的。所以说所以不管今天时间有多少，就是说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他其实就要告诉我们，让我们仔细来体会，仔细来实践如何活在十亿美元里面，活在恩典里面 OK。 所以我给大家稍微 digress 一下 OK。 这个呢，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妈妈很注重我的学习，他用一个方法，他有些科目呢，他说李辉啊，他当然不叫我李辉，他叫另外一个名字，我就不说了。他就是说呢，他说你这个东西学懂了没有？我说我学懂了，没问题。他说你讲给我听听看嘛 ，OK， 我就讲给他听。我一开口呢，我发觉不懂，一开口就发觉讲错了 ，OK， 一发觉我这个讲不清楚，或者是前面跟后面呢接不上这样，哎。慢慢呢，这么几年下来呢，我就真的发觉有些东西懂得更透了。后来我有了孩子，我就说：“哎，你懂了吗？”“我懂了。”然后你讲听给我讲给我听听看。哎，他们一开口呢，发觉说有问题。OK， 那我后来发觉呢，学圣经啊，就像读一本书一样。如果我们主要是通过听，就是听，然后自己去读一下，所得到的内容啊，是远远不够的，远远不够，还不是一般的不够，是远远不够，就其实根本就没学会。严格说起来是这样 ，OK。后来我才发觉呢，其实社会学家、人文学家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我。 最近这几个礼拜在鼓励我们教会的一些姐妹去读一本书，叫做 How to read a book， 怎么翻译，如何阅读一本书。40年代就有人写了这个，后来成为一个教育家，他也写了百科大全的很多书。他那个时候他注意到美国的教育系统是有问题的，40年代，所以他就写了如何读一本书，后来写了如何 mark a book， 做 mark 做标记是吧？很值得读的书。然后后来布鲁姆，大家听说过这个人吗 ？Anyway， 没关系，他就说呢，在人的认知的范畴 cognitive domain 啊。人要真正觉得他明白什么东西，掌握什么东西的话，他把它分成了四大阶段。那有人把它分成了六个阶段，就是把这三个把它再往上堆，他自己是把它写成四大阶段，把它翻译出来呢。他第一阶段呢，就是记住，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在座的可能都会背了，也记住了，但是离认知还差得远。而第二阶段呢，他说你要理解 make sense out of the information。 第三阶段呢，他说你要运用，你去不用很复杂，你就把它运用出来。第四阶段是最复杂的，他说包括分析，包括反馈衡量，包括创造，就是明白了这些真理，运用这些自己实际用了之后产生新的东西出来。所以他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人文学家，他说好，你这四大块全部走过一遍之后，你再说你懂了，或者你掌握了吧，按照中文话讲。那我发觉呢，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去读属灵书籍的时候，我们去我发觉说，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啊，很帮助这个和这个，同意吗？如果小组讨论好的话 ，OK， 就至少就很帮助这个和这个。那可能也帮助这个一点。那这个我们 supposedly 是在上课啊，或者信息里面、主日学里面或者自己读里面把它掌握，但在小组里面是这个，但是这个东西就很少。几乎没有。但如果小组里面连这两部分都很缺乏的话，我就发觉说，我们在属灵生命成长的方法上，或者是讲大一点道路上呢，你缺了几大块。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吗？所以说当你去认知一个圣经真理的时候，如果我们过最多只是在这个部分呢，没有后面这些部分的话呢，我们其实是没有掌握的。换句话说，如果说你发觉你在属灵道路真理上，你没有注重去理解，你没有注重去运用，没有注重去分析，没有注重去衡量，没有注重去把它又活出来、创造出来新东西出来的时候，你基本上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李辉啊，其实你没懂。OK， 千万不要产生一个假象说，我好像懂，甚至我好像听了，我已经听了10年了，但你可能真的听了10年，就还是在这个地方。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是，就是说，从一个人来真正掌握一个内涵，如果你发觉你缺了这些步骤的时候，基本上是可以说是你没有掌握。所以不管是我们用归纳法查经也好，不管是我们学习系统神学也好，学习圣经神学也好，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这些上面的这些的一步一步的经历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大家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吧？所以当你去衡量说，你说奇怪啊，我其实很想追求的，我也很愿意追求的，我这里面也前前后后弄了3年了，怎么好像还是 模模糊糊，一叫我讲点什么的时候，我就开始迟疑，就是然后圣经里面有些话，我就老是觉得离我很远呢，很可能就是在你的这个认知的方法上，在你实践的方法上，你缺了这些步骤。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吧？所以当你缺了这些步骤的时候，你发觉说，哦，你主要获取的只是在这边的话呢，那你就没有真正成为你里面的东西。所以这也影响到我们在小组也好，在主日学也好，在平常的交通里面，在我特别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包括也教小孩子啊，教 youth， 教年轻人，我们的整个的设计这些部分里面是不是有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发觉说90%在这儿，5%在这儿，2%在这儿，1%、2%、3%，那随我们做多少年，后面跟不上他就没有掌握，就很慢在学，非常重要的。 OK， 所以呢，我觉得我今天就停在这儿吧，好像已经快12点了，我才关键的部分还没跟大家讲，这个三个环节其实三大块，就是这个保罗刚才那一段的经文，所以呢，我就停在这里好了，鼓励大家能够有一些的反思。你比方说，你拿你自己做例子，甚至就拿你过去这一年的学习成长做例子，你多少时间花在这上面，什么样的操作你在做这个，什么样的操作你在做这个，什么样的操作你在做这三个，来，然后你就发觉说，你如果比方说我拿我自己做例子好了，我学一本书，我就在跟一些弟兄在讨论那本书的内容，那这个讨论呢就很加深了我对那本书的认识，很有帮助。然后呢，我们在一起呢做一个施工，我们就在运用它。那比方说我同时也在网上教那本书，这个就是在运用了，因为我要就像我妈妈说，我要重复一遍讲给别人听，对吧？然后我弄教了之后的话，我要听他们的反馈衡量，我要听跟我一起学的那个人的反馈和衡量，哎，我说我好像又体会到新的一点，或者我在教的时候遇到这个难处啊，他们给我衡量，给我这个，最后我们现在在考虑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说关于如何读圣经的方法论，中文的，就是说到底我们在这些上面用什么方法，停留在哪儿了，常用的方法里面有哪些长处，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全面的过程，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了吧？所以我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认知在掌握圣经真理的时候都来尝试的这么做。那你发觉很有意思，我跟大家讲说，我最让我兴奋是在每一步子里面都能够经历圣灵的工作。 OK， this is the most amazing part。 OK， 最 amazing 最奇妙的这个感受。 OK， 因为我们以前强调说圣灵啊，求你帮助我来理解它。但是你会发觉说，的确在你个人读经灵修考虑里面，圣灵会有开启，但是你几个人聚在一起又在谈同一个的时候，那个碰撞所产生的这个工作，你真是看到圣灵的工作在一个群体里面 collectively anyway。 所以呢，然后每个人都回去都在用啊，不管教主日学的也好，网上教课的也好，自己生命也好，又回过头来再来 evaluate， 再来分析，最后我们说啊，我们懂了这些，我们其实可以 产生一个更新的东西，来祝福更多的人。这个是我们来在每一步我刚才讲的时候都看到圣灵的工作和带领，那其实非常兴奋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掌握真理的全备的一个过程。 OK， 下一次呢我们想回到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就讲到活在恩典中，活在恩典中 三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第六章里面保罗的经文三块。那我也发觉说这三块里面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只用了一块，另外两块就没用，所以说呢你就发觉说它老接不上。那同样的这个三块要同时都使用，都是经节里面的，都是保罗第六章里面的，然后呢你就我相信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会更活泼更明确。好，我们唱一首的诗歌好不好？叫做更新我心意。
更新